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利亚·马大肋娜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波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到哪里了。波多禄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波多禄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帘布已放在地上。西满波多禄也随后到了，走进坟墓，看见帘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帘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下啊。主真复活了，阿莱路亚。耶稣复活打破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偶像。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坟墓一空，堵着坟墓的石头已经挪开，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耶稣复活的事件，就打破了人类历史从有古至今历史的一个迷障，打破了世界的各种幻想、各种谎言、各种偶像。复活的耶稣把这一切都打破了。耶稣复活了，什么是耶稣复活？这是一个终极真理。圣保禄宗徒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这些人都就成了最愚蠢的人，都成了傻子。但是如果耶稣复活了呢，那世界上的所有的巧言华语，世界上所有的偶像崇拜，所有的玄妙的东西都一下子就破散了。这两千年来，就这个真理，教会一直讲，要讲到世界的地基。坟墓一空，一个人死过，如今他却活了。就这一段真理，就把所有其他的道理都就穿破了。自古至今，有多少多少个谎言，多少多少个讲的天花乱坠的神话故事，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想通破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就是想冲破这个死亡带来的罪过，带来的这个后果，都想打破这个。在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修道了，成仙了，成神了，成佛了，你看，你如果仔细研究各种宗教讲的修道成仙成佛成神的，无论是小说，无论是所谓的什么各种经典，就像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创造了一个漫天神佛的个世界，你看着那个修仙修道，你看着那个成圣成贤的那些书籍，好像是真的一样。但是耶稣复活这一段真理，就把上面所有的你把写的整个图书馆都有的书籍写的那些玄真的东西一下就给冲散了，那些东西都没有用。所以圣保禄宗徒后来在宣讲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世界上的哲学，世界上的那个玄妙的道理，在耶稣面前，在福音面前，就像小儿科，就像世俗的小学。在哥罗森人书，他用什么？用世俗的小学来形容这一切，他就像世俗的小学。 所以耶稣复活这一段真理，他不是光讲了高妙的所有的道理，他就讲了一个根本。因为人类所讲的所有的道理都想突破这一个真理，耶稣死了却活了，他讲，他们都在讲这一个道理，但是都没有讲，都没有去实现。所以你看耶稣复活这一段道理，就把从亚当夏娃之后人类所建立的巴拜尔高塔，以及在这巴拜尔高塔上所建立的各种神话、各种绚烂、各种美丽、各种理论，几千年的文化，几千年的什么千年万年的璀璨，耶稣复活把那一切都揭破了，那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虚幻。你说的这么厉害吗？是的，就是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人把很多东西都讲得像真的一样，但是到头来都是一场虚幻，都是一场梦。如果要说说的真的话，是《红楼梦》。《红楼梦》把这几千年璀璨的文化，它用一个梦来解释，那就是一场什么？就像一场红楼，就像一场惨梦。到头来，你看的那么漂亮，那么美丽，讲的那么好，那么说山珍海味啊，那么多源远流长的文化，那么多建立的各种璀璨的那种文化的架构，帝王制度的那建立的那个璀璨的那个，就像大高楼大厦一样。无论是哲学，无论是文学，无论所有的一切建立的这一切，如果没有建立在耶稣复活、战胜死亡这一关上，那所有的一切都像什么？都像空中楼阁。所以《红楼梦》的结束是什么？所谓的看破了这一切。所谓看破是什么？原来我们所做的几千年的努力、万年的努力，其实原来都是一场空。当宗徒们宣讲耶稣复活的道理的时候，说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宗徒们妇女们来到坟墓那里，看见一个事实，坟墓一空，堵着坟墓的石头已经被击碎了，耶稣复活了，就这一端真理，就把所有的一切人类打不到的，或者说人类所编织的谎言、各种的神话，还有各种玄妙的哲学，一下都把他们看穿了。因为那所有的一切，你讲的再美都没有用。耶稣复活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什么玄妙的真理，简单的说，一个人死了，如今却活了，就这么简单。你看看多少个神话故事，那么多的美料，你们这个故事讲的多么宣真，但是那一切都是什么呢？你会发现那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就好像什么，都好像就是简单的，就是神话。所谓神话，就是无论讲的多么漂亮、多么美丽，原来都是一场空。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空，像梦一样的，都是，如果说谎言，或许有点严重。就好像人在说大话一样，说空话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宣讲的道理也是这一段道理。我们基督徒不给世界讲高深莫测的哲学，也不给他们讲玄妙的神秘事件一样的神话世界。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信了耶稣你就分享他的复活。一个人死了，现在却活着，你相信他，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你相信他，你就见不到死亡。这个死亡是什么？那没有意义的死亡，不是只是简单的肉体解体。耶稣复活是我们的终极真理。如果耶稣死了没有活，你前面所讲的再高妙万丈的道理，你就是在复活多少个死人，你是在显多少个奇迹，你前面的所有的奇迹、所有的高妙的理论、所有的一切道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一切都成了空的。而世界恰恰就是这样，世界就讲的就什么，前面讲的美得很、漂亮得很，世界也确实建立了高楼大厦，建立了璀璨的文明，建立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等等， 但是如果死了不能复活，你就像什么？就像那光秃秃的长城，就像那残破的金字塔，除了在那树立着悲鸣，在那哀嚎，在那呻吟，再也没有任何光彩可言。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复活，你没有战胜死亡。你所有的道理，而且越是前面讲的那么漂亮，那么美丽，当你实现不了的时候，更显出那么悲壮，那么苍凉，那么无奈，苍白无力。所以我们教会所宣讲的道理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死了，如今却活着，永远活着，凡是相信他的人也会和他一样处死入生，也活着，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天这段道理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意义呢？你所有的理论，今天的心理学、社会学这么多的学问，所有的一切道理，如果没有和主耶稣碰面，你所有的道理就像什么？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么绚烂，那么漂亮，到头来一声长叹，一声无奈，就是那样的。因为你讲的再美，你会变得非常消极，非常悲凉。无论你怎么样说我要看开他啊，我要怎么样说放松自己，因为你如果没有战胜死亡，你的一切就好像变得像神话一样，讲得多么漂亮，但是连你自己都知道那是捉不捉到的虚幻的东西，就像幻灭的幻影一样。所以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道理代表着真实，代表着确定，代表着坚定，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全世界上几十亿基督徒，几十亿都信耶稣的人，在2000年前耶稣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剩下几个，连他们都不太相信。清晨耶稣死后第三天，按照他所说的话，第三天他要复活，就在这一天清晨，妇女们到坟墓那里去，连他们也不相信，在疑虑，在惊惧，在恐吓中。可是耶稣复活的事实征服了他们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坚定，所有的一切，耶稣的复活都战胜了，耶稣的复活都战胜了。所以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所以这一段真理就是那么真实，那么确定。所以我们相信的天主是一个真实活在我们中间的天主，就是复活的耶稣。他不是一个修炼，我今天这两天一直讲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连在我们的教会中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变成道理，或者变成什么，变成神秘事件，就是变成一种精神的体验。不是的，耶稣复活是什么？耶稣就活在我们当中，耶稣活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战胜我们所困难的一切，这是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求天主让我们了解他复活的真理。主真复活了，阿莱路亚。我们一直说主真复活了，阿莱路亚。要把这一段道理，要把这一段道理，我们是活在生活中和复活的耶稣相遇。所以今天是复活节了，那让我们也把这段复活的道理去向别人去宣讲出来。那么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只追求天上的事。保罗宗徒说，既然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们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耶稣复活了表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跟着他一起复活，我们不应该只醉心在世界上的事，那就好像耶稣还没有复活。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是一个真理，一个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和他一起走出坟墓，这就是我们每天要过的逾越节。那么基督徒在世界上就活出了复活的信仰。这个复活的信仰是什么？战胜眼前的一切虚幻，战胜眼前的一切神话故事，战胜这个世界 在地上，世界在地上所编制的璀璨的文明，迷惑我们的偶像。我们今天的偶像比往日的偶像还要多，漫天都是偶像，漫天都是神佛。而其中一个偶像是各种神佛，各种大仙儿们，就是人所修炼的，人所编制的宗教里那些佛。今天有人把它当成艺术，当成什么来，以此以艺术的姿态，宗教的姿态，好像矗立在天地之间。但是我告诉你，那是虚幻，除了一个真神天主外，没有另外一个神。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内也出现一些懒洋洋的声音，说除了耶稣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神，其他的佛。经常说你们求你们的佛，我们求我们的天主，除了天主一个外，其他人所编制的所有的神佛都是虚幻，都是偶像。我们今天仍然要说这个道理，即便是我们可能说这个话的时候会激起其他宗教对我们的反感，难道我们为了让别人不反感我们就说谎言吗？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没有一个你所相信的神佛，你所编制的神话故事能让一个人从死者中复活的。你所谓的西天，所谓的编制的天宫世界，所谓的成圣成仙的这些神话故事都是虚幻，都是骗人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编制的东西让人越是相信，越说明你骗人的程度有多深。我们今天宣讲耶稣的复活，仍然要上天下地，没有私下另外一个名字使我们得救，只有这一个名字，就是那从死者中复活的纳扎勒人耶稣。他是真天主，他是真人，他为了我们众人的罪死了，如今却活着。凡相信他的人必然出死入生，而且唯独相信他的人，在他之外没有另外一个真神。在他之外，所有以神的姿态出现的，以大仙的姿态出现的，都叫偶像。今天这个偶像也走进了我们的教会，在教会里很多人开始崇拜其他宗教，各种偶像。那其他的宗教很多，我们可以只是把它看成什么呢？因为我们坚信把它看成什么，看成是人编制出来的东西，人脑袋瓜里思想出来的东西。今天我们讲这个道理，有很多天主教会的人士就说，不要这样讲嘛，这样讲会别人产生误会吗？会打架的吗？为了我们和别人和平相处，而让天主从神坛上下来，或者在天主旁边再树立几个神龛，这是对天主的亵渎，这是违反天主世界第一诫。以色列要听，上天下地没有另外一个神，只有一个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侍奉他，没有另外一个神，除了他一个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存在。凡是以神的姿态，或者没有打着神的旗号，以神的姿态出现的，都叫偶像。所以主耶稣复活了，他才是那唯一的真神，唯一的，唯一的主，唯一是我们赖以得救的天主。我们所宣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活的天主，这样一个成了人从死者中复活的神。没有人，没有可以靠着任何其他的名字可以得救的，这就是我们复活的信仰。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国足不前？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如此萎靡不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被很多其他的信仰的东西侵占了教会的内部？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从死者中复活的信仰缺乏了确定，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了一份妥协，那份妥协不是简单的和平相处，是我们对天主由于信赖的不够而发生的妥协。于是我们由于信赖这个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信赖的不够，我们开始说给别的宗教和平相处。难道信天主就不能和平相处吗？如果不建立在真理当中，任何和平相处都是假的。摧毁了真理之后，任何和平相处都是虚幻，还得干起来。能让世界真正的走向和平、走向平安的，只有建立在真理中。真理是什么？就是相信有一个天主，他是真天主，他是真人，他从死者中复活了。 那你说其他的，因为其他的历史见证他的谎言，圣经告诉了其他是谎言啊，所有创造偶像的人与偶像无异，所有崇拜偶像的人与偶像类似，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复活的信仰啊，所以在今天呢，也让我们在这耶稣复活这一天重新振作我们的心神，重新振作我们萎靡的心神，重新振作我们缺乏得胜世界的信心。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应该复活。复活不是光洗洗脸，只是在精神上，而是在心思念虑上，在生命上改换一新，而是像耶稣一样去得胜死亡，得胜这个世界。我们带着这个得胜世界的信仰走到这个世界去，走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得胜的。我们今天得胜不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对耶稣相信的不够，我们处处吃败仗，因为我们对耶稣相信的不够，我们很多连地方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不够。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是万军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他能把魔鬼得胜，死亡得胜，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就去见证耶稣的得胜。什么叫见证耶稣的得胜？耶稣说，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你们不要害怕世界。那么我们面对世界的每一个关口的时候，为什么你失败？因为你相信耶稣不够。失败不是基督徒的正常现象，耶稣的也失败过，但是耶稣的失败都是得胜。为什么？那是看似的失败，其实是得胜。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处处失败，那你相信的天主是真正得胜的天主吗？人就会画上一个问号。所以耶稣复活了，也代表我们得胜的复活，得胜了这个世界，得胜了我们所害怕的死亡，害怕的铁钉，害怕的长枪，害怕的刺棺。所以耶稣复活的耶稣第一句话说，不要害怕。耶稣向我们说不要害怕，今天耶稣也向你说不要怕，甚至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我也死过，看我现在活着，一直活到永远。我们相信耶稣，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的长枪铁钉，犹达斯、路达斯，这个比拉多、盖法，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历史飞尘。耶稣今天依然屹立在世界上，黑洛德、比拉多、盖法早已化为飞尘不见了，你怕他干什么？历史上的帝王在耶稣面前一个一个倒飞而去，无影无踪，耶稣依然存在，他那的教会依然存在，那你还怕什么？如果2000年耶稣一个一个的战胜了，难道战胜不了今天你所害怕那点东西？你怎么证明耶稣在你身上复活了？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你怎么证明耶稣复活了？一点芝麻粒的小事惊慌失措，芝麻粒的小事惊慌失措，毛毛张张，你怎么证明耶稣复活？除了你跪在教堂里那个虔诚，你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可赞美的了。所以你相信了耶稣复活在哪里到底呢？耶稣复活了，你相信这个信仰。当年宗徒们就那么几个人，他们要宣讲一个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是向谁讲？是向那些把耶稣钉死的罗马政府，在整个罗马帝国宣扬一个被罗马帝国钉死的耶稣，要宣扬他是救主，何等的艰难！你想没有何等的艰难？他们所张嘴所宣讲的每一句，在当时来说都叫反动。可是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耶稣就能得胜一切。300年，整个罗马帝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罗马皇帝们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被他们钉死的那个木匠的儿子，那个耶稣跟着他的几个渔夫，竟然成了把他们送到坟墓的钟声。耶稣的复活是世界谎言的钟声，丧望的钟声，是各种神话、各种迷信、各种谎言的终点、终结。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今天复活了，让你和复活的耶稣相遇，让这个复活的耶稣带着你，或者你带着这份信仰走向这个世界，你也会见证2000年前宗徒们的得胜。